历代志下第19至27章。现在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下的第19章。我们要查考的这部分经文写的是约沙法做犹大王时期的事。大体上说呢，他是一个好王。他在位时期进行了许多宗教革新。他当政时的不好一面呢，就是想和北国以色列的王亚哈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亚哈呢，几乎是北国以色列最坏的王。约沙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他努力想要跟他建立一种亲密的友谊。圣经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如果说有谁代表世俗的世界，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亚哈。正直的约沙法为什么要与极其丑陋的亚哈王发展友谊之类的关系呢？这真是令人费解了。而其带来的唯一结果呢，就是大灾难。不仅对约沙法是这样，对他的儿子也是如此。查考到第21章的时候呢，我们要涉及到这一方面的事。这时约沙法访问了亚哈，亚哈王邀请他一同观战，于是呢，他们在基列的拉摩与亚兰王征战，结果呢，亚哈王在战场上被杀。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第19章第一节，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说明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这是上帝的先知对约沙法王的责备。当然这个责备是来自于上帝，因为他不够敬虔，喜爱那些神憎恶的人。圣经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对想与不幸者同父异恶的人呢，是一个警告。约沙法呢，正是因为一厢情愿的想与亚哈交朋友而受到责备。首先呢，是他主动来到北国访问，主动提供帮助，发展友谊。亚哈王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战斗吗？他回答，我的军队就是你的，要知道我爱你，我们本是兄弟。他就是这样极力的要和这个丑恶的国王建立同盟。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从先知的话可以知道，约沙法又在犹大国内寻求属灵的复兴。他呢，差派了一些牧者巡回犹大各城，发起了一场类似于宣教的运动。这些人呢，往往将群众召集在一起，然后呢，再教导他们神的律法。他们在犹大各城建立了公正的审判程序。他们在全国巡回，努力让人心回转归向神。这实际上呢，是一种深层次的属灵革新。他们巡回各地，挑战百姓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免得你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而这是他们恢复审判体系的时候对施行审判的人说的话。希望啊，每一场的审判开始前呢，都有这种警告，或者将这种警告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是上帝对法官的要求，法官呢，当敬畏上帝，公平正直，良心无亏。第二十章呢，记载了当时的三个国家是如何联合在一起来攻打犹大国。这三个国家呢，是摩押、亚门 和位于希尔山的一个国家，他们呢都是以东人的后裔。有消息传到约沙法面前说，三国联军已经越过死海，入侵到隐基底地区。他们已经靠近了，就在隐基底一带。实际上呢，隐基底作为游客云集的山谷呢，就是以约沙法谷闻名的，因为这里是上帝为约沙法征战得胜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以约沙法谷闻名。有趣的是，上帝完全消灭了入侵的军队，我们也将很快到那里去。但是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日，那里将再次出现多国联军来攻打以色列。这个联军呢，将由苏俄人领导，旗下有巴尔干国家加上伊朗、沙特阿拉伯，他们将同样在这个游客云集的山谷被消灭，历史将要重演。这真是很有意思啊！据以西结书记述，上帝说，其中一方面是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上帝说啊，那时候侵略者一起来进攻以色列的时候，其内部会发生一种革命，上帝将倾倒审判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互相残杀。那时候人们经过约沙法谷，将看到成堆的尸体和白骨，于是就在那里立起一面旗帜啊等等。可见呢，在同一个山谷，上帝将再次做工，摧毁入侵以色列的敌人。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着迷的。约沙法听到已经聚集一起并且入侵到国内的时候，就将犹大的男士们召集到一起，并且宣告犹大全地的人一同进食。约沙法王特别分别自己来寻求上帝，百姓聚集到了一起。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呐，你不是天上的神么？你不是万国万邦的主宰吗？总体上来说呢，上帝是全地的主宰，因为无论世上发生什么事，都是上帝允许的。但是从狭义来看呢，耶稣也承认撒旦在掌管着现今的世界。当然上帝允许他掌权，所以从广义看呢，是上帝在掌权。但在上帝的授权之下，人拥有自由意志，有自主决定权、选择权。上帝允许人选择由谁来掌管自己，多数人呢，选择了撒旦。因此呢，撒旦可以管理他们，上帝不会违背人的选择，他允许人自由选择，并且尊重人的选择。现在撒旦掌管着世界，他当年呢曾经带着耶稣上到高山，将天下万国指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要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因为这原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撒旦呢，这是在向耶稣夸口：嘿，这是我的，我有权将它赐给任何我看中的人。耶稣呢，没有对这一个宣告进行争辩。试想一想，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呢？就是为了要从撒旦权下赎回这个世界。而耶稣正是称呼撒旦这个世界的王。他在去被兵丁抓起来的园子之前呢，就对门徒说：我要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爱我，就必喜乐，因为父要比我大。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由此可知呢，撒旦就是世界的王。保罗称他为这个世代的王，他指着罪人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因此呢，从狭义上说，撒旦现在是世界的王啊，这是他的领地，他的国土。根据启示录第13章，敌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古龙将赐给他权柄和宝座。当年撒旦对耶稣说，这原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而他要给的人呢，就是敌基督，让他来统治世界。有意思的是，许多世俗领袖都与灵媒有关系。当然了，近代最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希特勒。他实际上被所谓的白色主人控制了。这些人呢，都沉迷于所谓的白色魔法。希特勒失败之后呢，他们逃到了秘鲁，在那里施展魔力控制了许多人。希特勒听从他们的指引，还有啊，听到灵媒珍妮·迪克森说，美国有很多总统呢，都听他的指引的时候，哇，心里真是难受啊。一天，撒旦将把世上的所有权柄和能力交给敌基督。当然，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圣经说，他知道他掌权的时间快要结束了，想在失去权力之前，尽力的扰乱世界。现在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祈求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因为他的国现在还没有完全来到，他的旨意还没有成全，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理想的国。他呢，不希望这个世界充满着痛苦、战争、困难、通货膨胀和污染啊等等情况。圣经说，上帝的国建立好后，公义将遍及全地，就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时不再有现在的人经受的疾病。耶稣要在千禧年期间在地上掌权，而撒旦呢，则会被捆绑丢进无底坑里1000年。因此约沙法说，上帝统管万有，这是从广义上说的。只有上帝才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个星球反对上帝的掌管。作为反叛的结果呢，这个星球呢遭到了损害。它还在受苦，还在往前走，往大灾难直奔。而灾难就在前头了，无法避免了。但是灾难过后呢，耶稣将要再次降临，坐宝座掌权。这时候神的国将遍及全地。可见约沙法在祷告的时候知道神的伟大，知道是神将他们带到迦南地，将这地赐给他们的先祖，应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上帝呢，又为他们赶走那地上的居民。之后呢，约沙法说，现在我们站在为你的名建的圣殿中，我们遇到了灾难，来到这里呼求你的名。这些呢，都是在引用所罗门王献殿时的祷告。建好圣殿之后，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赏有祸患临到我们， 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可见约沙法王首先是善明上帝的伟大，上帝带他们到应许之地的目的和上帝的应许。因为他们碰到困难，受到战争的威胁，以及神审判时来到圣殿祷告，那么上帝呢就会垂听。所以这里呢，约沙法摆出了理由。神呐，我们来到了。这里呢，我们面对的摩押人、亚摩利人和以东人太多了，我们应付不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因此他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第十二节，我们的神呐，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他说啊，上帝啊，我们面对的敌人比我们强大，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们单单仰望你。有多少次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下，面对无法抵挡的力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因此呢，我只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神啊，我要仰望你的智慧，仰望你的指引和说明。这样呢，上帝通过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回答了约沙法。神的灵降临到会众当中，这时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样上帝的应许是如此的荣耀，要他们不要害怕，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上帝。上帝为我们负起责任，为我们征战的时候呢，这是何等的奇妙啊。大卫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们也不害怕。有神做我的力量是多么奇妙呢？神是我的保护。他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上帝。你们明天呢，只管下到喜斯坡处，你们将在耶路伊勒的谷口碰到他们。在那里呢，你们只管站着，观看上帝的拯救。之后呢，上帝再次说，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因为上帝与你们同在。知道上帝的同在呢，总是驱逐我们生活中恐惧的最有力因素。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同在，那我就会极度的恐惧，而意识到上帝的同在，我顷刻之间就变得无所畏惧了。一旦失去上帝的同在，一旦不用属神的眼光来看问题，忘记了自己属于耶稣，忘记这个教会是属于耶稣的，想自己来背负起这个重担，我就会心生恐惧。正如大卫所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情绪呢，有时候会非常低落，因为我忘了自己是属于上帝，我是属于他的，他与我同在。应当仰望神， 他是我脸上的说明，是我的神。各位啊，你忘记过上帝没有啊？忘记过上帝坐在宝座上掌权没有呢？有多少次我们竟然忘记了上帝在掌权，于是呢，我们就尽力的自己去征战，自己来做事，直到我们的头撞到南墙为止。上帝说，不要害怕，不要恐惧，我会与你同在的。结果呢，当然是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哇，这话多美啊！我们认为敌人可以能够将我们完全消灭，我们丝毫没有生存的希望了。这时候上帝的话临到，说，哎呀，我们根本不用自己去跟这支庞大的侵略军征战，我们要做的呢，只是做一个观战的人，我们只需要下去看上帝为我们征战，我们呢只管坐在旁边看着上帝消灭敌人。所有的祭司和众人都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这时候呢，有祭司站起来大声的赞美神。第二天上午，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沿着新嫩子谷下去，再右转弯往南边伯里恒方向走，然后呢，走到伯里恒下面的山谷，即牧羊人之地，再往南转向西律堡，之后呢，再往东到了一个小村庄，先知阿摩斯的家乡提戈亚。喜斯坡呢，就是在提戈亚的前面，从那里呢可以看到隐基底旷野的全景。入侵的军队呢，打算从隐基底的山谷上来，进入应许之地。然而犹大的军队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呢？因为在他们的前面是歌手组成的合唱团，他们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老百姓就回应他们的赞美。他们可能在唱当赞美神，因为他是良善的，军队就可能回应，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哎，他们就是这样朝着战场上走去，要看上帝得胜，歌唱上帝的得胜，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你来说，在赢得胜利之前就站在得胜的地位是完全可以的。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得胜是什么意思，但什么是得胜有余呢？意思呢，就是在取得胜利之前就站在了得胜的地位上，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胜利，在心里呢赢得了上帝所赐的光荣的胜利，在看到上帝未完成工作之前，心里就充满了喜乐，因而呢赞美神。在这里呢，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心被高举，心里充满喜乐，因为他们有神为他们征战，有神的应许，就是要消灭他们的敌人。甚至在到战场观看神的作为之前呢，他们已经在庆祝欢呼和赞美上帝的得胜。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说他们会得胜，在那个山谷看到了满山谷的人啊，那个场面就是多么的壮观啊！那里可能有20万的青壮年人，他们在诗班的带领之下走向战场，观看上帝的大功。上帝呢，将要把他们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从某种角度来看呢，这一个胜利是借着赞美而来的。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他们的敌人。 在他们赞美神的时候呢，神又开始消灭他们敌人的工作了。通过赞美，你的生命也可以经历荣耀的得胜。在学习赞美神，你要花时间赞美他，将他给你的应许放在环境之上。单单因为他应许我们能胜过环境来赞美他。我认为你不应该为着自己欠了许多债，无力偿还来赞美他。但是呢，你可以因着他的应许来赞美他。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呢，无法因那些向我追债的人来赞美主，但是我可以因上帝应许我，他将供应我的需要来赞美主。因此呢，我的赞美藏在主的应许中。许多时候，当我因为神的应许而赞美主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他奇妙的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的，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是他会开始工作，并且完成他的工作。这里呢，犹大人赞美神的时候是如此奇妙，上帝直接派伏兵击杀他们的敌人。现在呢，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为我们的处境而抱怨神，为我们的问题，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来抱怨神。如果你将花在抱怨上的时间用来赞美神呢？赞美神应许他要看顾你，拯救你，保守你，祝福你。你将发现当你赞美的时候，上帝已将得胜带到了你的心里。我赞美上帝的一瞬间，所有的一切就改变了。当我思想他和他的话语，他的应许的时候，我整个的心态也随之改变，从恐惧、害怕、焦躁变为充满着自信和得胜的信心。行啊，上帝，攻击他们。上帝做工的时候，我拥有的信心那真是惊人。所以当犹大人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设下伏兵攻击他们的敌人。因此呢，当他们到达喜斯坡往山谷望去的时候，哎呀，看到山谷中遍地都是死尸。因为来自希尔山的人以东人开始攻击摩押人，他们就陷入到了一场真正的争吵和大混战。亚门人也搅进来了，因此呢，他们就互相征战厮杀。这样当犹大人到达的时候，他们都死了。哇，上帝真是太棒了。我正在和约翰谈话他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年轻人，是科斯塔梅萨山警察分局的新警员。他在跟我分享警长前天是如何训练他的，他们是如何将一辆车拖到了 X 森警局。他们在一所加油站命令一辆车停下来，里面呢有六名大汉。警察开始从汽车里找到烈酒和其他的东西，那个六名大汉呢突然就袭击他们。那时候呢只有他们两个警察要对付六名大汉。约翰说，我听到其中一个人喊，把他的枪抢过来，打爆他们的头。话音刚落，他就觉得那个人在扯他的枪，而枪上面呢有一个卡栓必须往前拔才能够将枪从枪套中取出来。那个人呢想将他的枪从他的身后拔出来，却拔不出。于是呢他就打了那个家伙一肘。他说那些个家伙就在地上又滚又爬丑态百出。当然了，他们打了求援电话。约翰说很快他和他的搭档就站了起来，看到了那些个家伙在互相打斗。他说他和他的搭档 背靠背站起来，看到个那些个家伙在互相打斗的，他说事情呢就这样解决了。事后呢他问警长，哎，你有没有挨打？警长说没有啊。哎，我也没有啊。在整个混乱的过程中，那些人都没有打他们。于是他对警长说，啊，感谢上帝，他让他们呢看不清彼此，互相打斗，让我们得以逃脱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能使敌人糊涂，自相争斗，把他的儿女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让你在打斗中不致受伤。上帝一直都没有变。后来呢，犹太人发现了那些个人，甚至将他们的所有的珠宝都投入到了战斗中。那些人都带着贵重的珠宝首饰，因此呢，他们就可以从死尸的身上扯下了所有的贵重的珠宝啊、饰物啊等等。哇，那些个东西太多太重了，他们搬都搬不动。他们从尸体上扯珠宝饰物，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回来的时候非常喜乐高兴的赞美神。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而直到今天，他们一直都叫那个谷为比拉加谷。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是利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约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书上，也载入以色列诸王记上。之后约沙法又与以色列王亚哈斯结亲，亚哈斯是亚哈的儿子，也是一个坏王。但以色列王呢，对约沙法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因此他们就达成了一项协议，建船到他施去运黄金等物。只是呢，船只在一场暴风雨中损坏了，他们呢再也没有到过他施。事实上，先知以利沙预言过，因为约沙法与亚哈斯结亲，上帝呢要做拆毁的工作，船只将遭到损坏，他们也到不了他施。第21章，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撒利亚、耶歇、撒加利亚、亚撒利亚、米迦勒、示法提亚，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由于约沙法一心想与以色列王亚哈结亲，建立友谊，结果呢，约兰带来了麻烦了。无疑，约沙法有几次去北国访问，带上了他的大儿子。约兰看到亚哈和女儿后，爱上了他。当然，因为约沙法想与亚哈王结亲，他就安排了婚事，让自己的大儿子呢娶了邪恶的亚哈王及其王后耶喜别的女儿。结果呢，这个女儿就像她的母亲影响了亚哈王一样，给约兰呢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是因为约沙法说，我可以去啊，这不会对我产生什么烦恼的啊，我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不会让自己受到这些事的影响。但是和他一起去的儿子呢，却受到了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伤害。所以我们发展关系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不要只顾到个人的利益。也许你应付得了啊，但是对你的家人孩子来说呢，可能就是灾难，他们可能无法应对那些个压力。如果约沙法没有北上冒险去找亚哈王建立友谊，那么他的儿子呢可能永远都不会碰到亚他利亚并且娶她为王后，这样呢这个可怕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约沙法的行动还让他的其他儿子呢也都丧了命，他们都被接替他王位的儿子约兰杀了。因为约兰啊受到了他的妻子邪恶的亚哈王的女儿恶劣的影响，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对犹大产生了错误的影响。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约兰王执政了八年，他上任伊始，以东人首先在他的治理下反叛，其次呢就是利拿人。先知以利亚达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啊，你的肠子掉下来之后呢，你将会慢慢的死去。上帝说，因为他行恶，他将让他生病，他死的时候呢，才40岁。他因着恶行，死于一个相对于年轻的年纪。这一个讯息呢，是来自于先知以利亚。有些人觉得呢，这里啊难以解释，因为回到列王记下就可以知道，以利亚在约沙法作王的时候啊，他死了。大体上说呢，他不是犹大的先知，而是以色列的先知。在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说预言，以利亚正是因着亚哈和耶喜别的邪恶而责骂他们。对亚哈王来说呢，以利亚这是一根真正的刺。如果你回去列王记，以利亚的死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看起来呢，作者似乎只想交代完先知以利亚的死，然后呢就转而去讲南国的事，因此他不是按着年代的先后而写的。 这里呢前后有6年之差，但是只有列王记下记载了以利亚的死，他不是按照年代的顺序写的，所以以利亚完全可以写下这一针对约沙法儿子的讯息，对他进行责备和审判。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这里亚拉伯人和非利士呢也来袭击他们了，看来这个王国是败落得太快了，在8年时间里面就腐败到了什么也不是的地步。先呢是以东人和利拿人反了啊，现在呢又是阿拉伯人和非利士人他们来抢东西，他们将约兰的妻子儿女除了最小的儿子约哈斯之外呢全都掳走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2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正如先前宣告的。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这是当时的人举哀时候的风俗，先是要烧一堆火，然后呢哀哭一整夜不睡觉，但是呢犹大人没有为他举哀。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去世无人思慕，这是一个邪恶人的故事。他去世的时候呢没有人哀伤，也没有人思慕他，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第22章，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他又叫亚哈斯。亚哈谢亚哈斯是同一个人，因为跟随亚拉伯人来攻营的军兵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这样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了王。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42岁。列王记下第8章的26节，做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这里说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有42岁，一定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得回去查考一下，因为他父亲死的时候才40岁嘛，所以这里就需要查考一下，也许是抄写圣经的人的一种失误，我要去查一查相关注释说明。他的母亲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儿，之所以说是暗利的女儿呢，是因为原文里没有孙女儿这一个词，暗利是亚哈的父亲，和亚哈一样行在罪中，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德拉抹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他继续保持与北方王国的友谊，同样受北国的约兰王之邀，和他一起参加针对亚兰的战争。约兰王在跟亚兰的作战中呢受了伤，得痊愈之后呢亚哈斯又去访问他安慰他，结果呢耶户反叛约兰王，后来就将他杀了。他发现亚哈斯也在，就将他呢也杀了， 并且埋葬起来。他的尸体呢，没有运回耶路撒冷安葬。儿子被杀之后呢，亚塔利亚篡夺了王位。他为了坐上王位呢，将王族里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都杀了。这样呢，就没有人能够继承王位了。亚哈谢有一个还在吃奶的儿子，因为奶妈将他藏匿起来了，就躲过了这场屠杀。他被送到祭司耶和耶大那里，就在圣殿里面长大成人了。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讲的是约阿施啊，他是约兰王唯一逃脱亚他利亚屠刀的儿子。他满了七岁之后呢，祭司耶和耶大将犹大的众族长都叫到了一起，说：“看，这位是大卫的后裔。上帝曾应许大卫说，他的后裔将一直坐在宝座上。亚他利亚不是大卫的后裔，他只是一个篡位者。因此，我们要支持约阿施，拥立他做王。让我们大家分成三队，一队进入城里，一队守在大门口，不让任何人进入城内。最后一队呢，留在这里，围在他周围保护他。于是呢，他们就让约阿施站在殿的门柱旁，给这个七岁的孩童戴上了王冠，然后就呼喊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哇，众民是欢喜异常啊，为上帝再次将大卫的后裔立上王位而欢呼。亚撒利亚听到众民的吵闹声和百姓谈论王的话语，他就来到圣殿，看到戴着王冠的这个小孩，就喊着说：“反了，反了！”耶和耶大命令众祭司抓住他，推到殿外就把他杀了。这样亚塔利亚被杀，约阿施登上了王位。这时候他才七岁呢。实际上在耶和耶大死前，他只是一个傀儡国王。耶和耶大很大程度上呢，都左右着小约阿施，因为是他养育了约阿施，对他的影响极大。因着耶和耶大的影响，实际上呢，犹大再次产生了属灵的复兴。他们不仅处死了亚他利亚，还杀死了所有巴利啊等等其他的偶像的祭司。第十六节，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表示啊，我们要回头做上帝的子民。之后呢，众百姓来到巴利庙，打破其祭坛和偶像，并在坛前杀死拜巴利的祭司。他们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起祭司体系，再次开始了圣殿中的敬拜。因为亚哈谢的几个邪恶的儿子曾经进入圣殿大肆的抢掠啊，这是极不光彩的事，几乎将圣殿呢毁灭了。故此呢，重修圣殿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小约阿施呢，通令全国人民交纳重修圣殿的基金，但是祭司们呢却没有带来。于是呢，就召见耶和耶大，问了：“我已经下令重修圣殿，不知为何祭司不将钱物收来。”最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柜子放于圣殿中，然后呢，根据摩西律法命令所有的犹大人将十一奉献交到上帝面前来。这样呢，百姓过来交上了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钱呢就是用来给重修圣殿、装饰圣殿的工人作为工资用的。这样呢，最后圣殿终于建好了。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的十五节说，耶和耶大给犹大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最后呢130岁的时候呢日期满足而死，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而上帝啊，生气了，他差派先知，可他们呢却不听。这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呢是祭司的儿子，实际上呢他可能是与约阿施一起长大的，但是呢约阿施背离了上帝，背离了最初的根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而有趣的是，犹太人后来呢总是敬拜他们的祖先，他们呢总是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挂在嘴边，几乎发展成了犹太人的祖宗崇拜，在耶稣与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也作为辩论的支持。他们总是说，哎，我们的祖先怎么怎么啊，似乎他们的祖先有多么的正义，多么的圣洁。有一天呢耶稣问他们，历史上有哪一个先知没被你们的祖先杀死呢？他们是怀着满腔的正义感敬畏的先知，杀死了上帝派来的所有先知。当然斯提凡曾经站在公会面前指出过同样的问题，他揭穿了我们的祖先是如此正义的虚假观念，将真相摆在了他们面前，结果他们就气得咬牙切齿，就把他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了。因此呢耶稣就打了个比方说，主人出远门，将他的产业葡萄园等等都留给了他的仆人，到了收获的时日，他派了仆人去收租以及作为租金的水果啊等物，但是佃户们却打了仆人，将他们杀了。最后主人说，我要派我的儿子去，他们肯定会尊重他。但是主人的儿子到来之后，他们就说，嘿，这是要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产业就是我们的了。耶稣实际上呢是在说有关他自己的比喻。天父是如何差派先知，他们是如何杀他们的。当天父差派他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们也想杀他。最后耶稣说，天父将会怎样做呢？他将从邪恶的仆人手中夺过葡萄园等产业分给其他人。这实际上是在预言福音，神的荣耀要临到外邦人，神的灵要浇灌我们。这里是神的忠实先知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的结果。他几年之后在约阿施背离神的时候就被约阿施杀了，结果是上帝允许亚兰在当年末就侵入犹大，将之交在亚兰人的手中。当时亚兰的侵略军呢并不多，但是因为犹大人犯罪背离了神，所以呢神将他们 交在为数不多的亚兰人手中。约阿施的死记载在第25章的开头。第25章，第25章的第一节，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实际上呢，他父亲最后是被自己的两个臣仆所杀的。因此亚玛谢就把他父亲的这两个臣仆杀了，却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庶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亚玛谢召集犹大人攻击以东人，他们最终呢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这是战斗开始前的事啊。因为王花了一笔钱，100他连的银子，雇佣了10万以色列人与他们一同攻击以东人。因此神人过来说，你为什么依靠属血气和军队呢？为什么你想靠以色列人的帮助呢？为什么不信靠耶和华呢？把他们送回家吧，因为神不会和你们一同征战。王说，我该做什么呢？我都已经付了100他连的银子了。神人说，忘了这事吧，尽管这是一笔损失，但还是要把他们送回去，不能让他们和你们一同战斗。最后呢，王听从了先知的话，将以色列人送了回去。他们呢非常生气，还在回家的路上抢劫了几个犹大城市。亚玛谢进攻以东人，上帝将以东人交在他们的手里，但是有几个愚蠢的人带了以东的小偶像回家，并且呢敬拜这些以东人的小偶像。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这样约哈斯王派着信使回信说，年轻人，你南下进攻以东人，取得了胜利，就安心的待在家里享受胜利吧，为什么要瞎搞自讨苦吃呢？换句话说呢，你就安于在以东人身上取得的胜利吧，为什么要瞎搞自找罪受呢？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亚玛谢却不肯听从啊，他仍然坚持要和他们在战场上一分高下。因此以色列王就在伯士麦与亚玛谢对阵，亚玛谢大败，以色列王就来到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到角门约600英尺长，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围制，就回撒玛利亚去了。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吗？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这里的瞎搞自讨苦吃的，这是一个严正的警告。因为有许多人以为呢，自己可以浸淫于罪中而不受到伤害，可以玩火而不烫伤。有意思的是，有许多的危险呢就紧随在大胜利之后。得胜的后面呢，可能隐藏着危机，因为胜利的喜悦常常会让我们充满着血气的自信，于是呢就去自找麻烦，自寻诱惑来战胜他，让自己呢深陷于诱惑的漩涡中，以显示自己是多么的刚强。这时候呢，我们置身于毫无关系的环境之中，结果呢往往就是给自己带来了伤害。就这样，犹大被打败了，但结果还不只是这些，他们的一些抵抗能力也被削弱了。因为以色列王破坏了耶路撒冷的部分城墙，当人陷入试探的时候，部分的抵抗力就会受损。最初抵挡攻击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战斗，你要用尽全力啊，抵抗试探。但是一旦你败下阵来，抵抗力就会受损，等到下一次面对同样挑战的时候，你就缺少了同样的抵抗力，而且呢更容易缴械投降，因为你失败过了，内心的力量比原来少了，所以你第二次失败的更容易，因为你有部分的抵抗力已经被损坏了。攻入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王抢走了圣殿中的珠宝，撒旦击败你之后呢，也会抢劫你的珠宝，你纯洁的珍宝。所以啊，不要置身于罪的漩涡中自讨苦吃，不要去找试探来征战，以证明自己有多么的强壮，多么的坚定，多么的正义。不知道有多少人与狼共舞，他们是自作自受。第26章，第26章呢，讲到乌西亚执政的早期。乌西亚即位的时候才16岁，他执政共51年，是马拿西之外在位最久的国王。他是一个好王，深受民众的欢迎，也是一个忠心之王。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啊，因为他定义寻求神，当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耶稣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担忧，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但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一旦他寻求神，将神放在第一位，神就会让他兴旺。我们要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一旦他寻求神的旨意，那是一句很重要的经文。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突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什突境内 又建筑了些城。神说明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乌西亚王呢，有许多的葡萄园，他执政时期国家繁盛啊，他建立了许多由乐队带领的军队，一共有2600个军长领导。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乌西亚是一个强硬的王啊，在他的领导下，王国非常强大。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啊，这是属于祭司的职责。一个国王不能超越职责，进入到圣殿烧香献祭，只有祭司才能够做这个事。于是呢，亚撒利亚和80几个勇敢的祭司，趁王在祭坛前摇香献祭的时候，就进来挑战王。他们对王说：“你赶快从这里出去，你不应该在这里。”王非常生气，转身要和他们以背相对，但他转身的时候，额头上长出了大麻风。于是祭司们抓住他，将他推出了圣殿，因为他长了大麻风，只好住到城外，直到死去。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大体上说呢，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啊，只是他的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跌倒了，人们因他的功绩而推崇他。他执政的时候呢，国家很强盛，以致他的名声传遍了全地。本章呢有两处经文提到了这一点，一处是在第15节说他的声名传到远方，一处是第8节说他的声名传到埃及。他做王的时候赢得了人民的极大信任，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建立了许多防御工事和战略武器，他们发明了许多出色的武器，民众呢都觉得非常安全。在他的统治下，国家是如此的强盛，他呢大获民众的信任，名声也传到了国外。我在查考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呢，曾经指出，以赛亚先知就是在这个时期说预言的。在乌西亚死后不久，他开始说预言。因此呢，我们现在进到了以赛亚先知说预言的时代了。在以赛亚书的第6章中，先知做出了以下有关乌西亚王的有趣预言。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直到那个时候呢，以赛亚先知仍和其他人一样在仰望乌西亚王，他被这位王的能力所吸引了。乌西亚王在所有的百姓看来呢，都是一个英雄。上帝要挪开挡在前面的乌西亚王，才能够让先知看见他。有人拦阻我们看见神，那是可怕的事。这样的人即使是一个好人，他做了许多善事，可我们也不能崇拜他。 因为那样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失望了。哇，乌西亚王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已经辉煌了50年了，国家现在这么强大，可王位却空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有权威的王他都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上帝让以赛亚先知看到了一个宝座的意象。在所有场景的背后呢，是上帝在做王，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乌西亚死后，他的儿子约坦接续王位。第27章，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约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我们还可以从以赛亚书中看到，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不过以赛亚书呢讲的不多，列王记中呢还讲了一些别的事情。约坦26岁的时候做王，在位共16年，终年41岁。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28章。下一次呢，我们将查完历代之下，直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众所周知啊，旧约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摩西五经，其次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书。这一部分呢，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开始，先是士师时代，后来是列王时代，直到以色列人被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最后的历史书呢，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最后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将我们带到了从巴比伦回归之后的时期。因此呢，历代之下讲到犹太人大流亡前期，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讲述的呢，则是大流亡之后的时期。之后呢，我们将进入诗歌智慧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随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大先知书。这主要是因为书卷比较长，而不是因为其地位重要或者其作者更加伟大。之后呢是小先知书，因为这些书卷呢比较短。进入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找到其相应的历史时期。这些历史呢我们都已经查考过了，而这些诗篇就是在这些历史时期写的。例如约伯记就是创世纪时期写的，约伯生活在和亚伯拉罕大致相同的年代，这样呢就可以返回到其历史环境之中了。诗篇呢主要是大卫当政的时候的，当然呢有一部分是摩西、所罗门以及大卫的乐师亚撒写的，而箴言呢则是所罗门执政的时期写的。同样雅歌主要也是所罗门写的。至于先知书，我们现在呢正好进到以赛亚书所处的特殊时期，此后呢我们将进入到下一位国王，就是耶利米书的时代。那时候呢耶利米正好是17岁的小伙子，他就开始说预言了。我们要惯于将先知还原到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大家对历史能够清楚的了解，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呢就能够了解先知以及预言的历史背景， 了解当时先知预言的时候犹大和以色列的情形，因此呢，先知预言灾难将临到他们的敌人，或者因为他们违背神而临到了他们，这样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先知的预言。总之呢，为了更好的理解先知的预言，打好历史基础知识那是重要的。有的时候历史就好像一种障碍，但是它呢的确又有其价值。接下来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明白先知的预言。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大家起立。愿大家在这一周里过得胜的生活，心里充满对上帝的赞美和感谢。愿上帝帮助你正确的看待事物，安排好其优先秩序。愿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愿你认识到神的权柄和荣耀，并且能真切地看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奇妙工作。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